中国发表军事战略白皮书，美国忧心南中国海紧张升级。中国出版人表示，中国审查制度让作家害怕挑战权威。奥巴马总统会晤北约秘书长，商讨打击伊斯兰国战略。晚安，欢迎收看5月27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持续的在国际间引发讨论，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对出版业还有新闻业的审查与管控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为什么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要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也举行了开工的仪式。那么对此，美国白宫还有国务院都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的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措辞强硬，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态势在继续的发展。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报道。
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为此举行了开工仪式。白宫及国务院相继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总统经常谈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多么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顺畅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于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海的商业自由流通。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总统已经得到最新动态的报告，并将持续得到通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加大透明度，说明其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动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因为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施工动作与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工程建设没有什么不同。他说，目前的事态是有人蓄意操纵，动机叵测，是抹黑中国军队，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中国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中国提高海军远程能力计划的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其防御的军事态势，永不谋求强权、霸权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军方在星期二公布的新年度国防白皮书，其中明确地指出要突出海上军事斗争以及为军事斗争来预作准备。那么包括了美国还有日本许多国家都已经对白皮书做出了回应。日本方面说，中国应该要避免使用武力。那么美国政府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下面就立刻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报道有关的情况。荣香你好，我们就先来看看国务院方面对于这份中国的新国防白皮书到底做出了哪些回应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已经注意到这份报告，也将继续持续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但是国务院并不会特别的针对这份白皮书来做出特定的判定。那么在国防部方面呢，随同国防部长卡特出访的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白皮书里面有关中国在海上军事斗争的趋势印证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也就是呢中国将拓展海上的捍卫这个远海。那么美国呢并不感到惊讶，而中国发布这个军事白皮书呢也是提高军事透明度的一个例子。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怎么说。
我们继续仔细监测中国的军力发展，我们也继续敦促中国在军事能力和意图方面展现更大的透明度。我们因此鼓励中国在运用军事能力的时候，应该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发布军事战略白皮书的时机呢，正好是美国和中国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互相交锋的时候。中国在白皮书里面指出，一些境外国家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一些 特定的国家呢，更是频繁的来进行海空侦察。因此，长期来看，这个海上的军事斗争将长期存在。不过，美国表示，尽管美国并不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来宣称拥有主权，美国所主张的是每个主权国家都应该享有的航行自由，还有穿越自由，还有合法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美国白宫新成员表示，韩国总统朴槿惠呢，在6月16号将访问白宫，而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美韩的同盟来确定这个区域的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止一次的强调，维持南中国海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因为这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美国呢，也会继续和这个国家的盟友来就此合作。玉文。
是，那么荣翔，我们看到就在美中之间针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似乎在升级的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就南中国海问题，他提出了他的和平倡议。我们知道他主要主张的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马英九的和平倡议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美国国务院对于马英九的和平倡议表示了赞赏。尽管美国对于主权的问题并不采取特定的立场，但是看到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定符合美国的强烈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怎么说。
We of course appreciate Taiwan's call on claimants to exercise restraint.
我们当然赞赏台湾对各当事方的呼吁，要他们保持自我克制，不要单方面采取会使紧张升级的作为，并遵守通过海洋法公约所反映出的国际法。你知道，我们对于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主张的立场是，海洋主权主张必须遵守海洋法公约，有关各方以和平安全方式处理争端，符合我们的强烈利益。至于台湾对岛礁的主权主张或其他当事方对地形地貌的主权主张，我们对这些主权问题不持立场。
马英九并没有特别评论了美国和中国由于南中国海所出现的摩擦，他强调要根据国际法来解决。而美国白宫呢，一再强调任何的解决方式必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下呢，也是强调了这个多边仲裁的管道。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发展。那么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的相关内容还有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出版业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要听听中国出版人的说法。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最大规模的书展美国图书博览会今天在纽约开幕了，而美国的人权团体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上。我们现在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应邀前来纽约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办人鲍普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鲍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喂，
哎，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鲍先生。
哎，您好。
是，我们就先来从您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业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审查制度给您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能不能简单先给我们说明？
这个中国的审查制度呢，它目前这个局限在这个中国，它的大部分的这个影响局限在中国，这个中国的大陆地区。那么我们呢是香港出版社。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因此呢，我们的出版社是，不受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的影响的。
嗯哼，但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这一次来到纽约参与会议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审查制度可能给相关的作家，让他们有一个先是自我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导致一些所谓的作家犬儒化的一个可能，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对的，你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我在香港这个有时候接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作者。那么我会发现一些现象，就是中国的，由于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啊，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呢是，就是作家在没有开始写作品之前，实际上它的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就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事件，有很多的人物，还有很多的就是它这个规定的这种禁止发表的这些内容。这个很多作者都是明知的，因此呢，他们在选择作品，就是那个什么，他们在写他们作品之前，就已经在考虑，如果我的作品永远不能够在中国发表的话，那我为什么去写呢？
嗯，
然后我如果写了以后，如果我的观点也是这样的，就永远不可能发表，那我也不可能。就是去白白写一本书，没有机会发表。因此我们在香港接到的中国大陆的这个书稿都有这种现象，往往呢这个他的作者已经非常习惯了这个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他的这用的语言，所选择的事件，所选择的内容，都是在被局限在这个新闻检查制度所允许的之内的。
是，
我们看到这样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是，那么鲍先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读者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是也剥夺了读者他们本来可以读到更多他们不了解的情况，可是却因为这个审查制度，作家自己就自行受限，而剥夺了这些读者的一些机会呢？
那当然了，这个读者读书呢，是为了这个学习，然后这个学者呢，要通过这个那什么读书呢，去了解这个历史的，那什么历史的真实，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历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被这个被抹去了，绝不会在出版物上那什么出现。那么对后代的这个、后代人的理解，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历史的理解呢，就发生了偏颇，因此呢。这种新闻制度、新闻检查制度，那什么，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呢，就是一种对历史的一种偏见，因为他这个读者呢，并不能够掌握全部的事实。
嗯，是，鲍先生，我们最后大约30秒时间呢，我想请您跟我们谈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从您在香港还有与中国这些作者交往的这个情况来看，您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就是在政治上我们看到他们在继续的严密的控制，可是在经济上继续的开放，很多人一直认为这两者是不可能并行不悖的一直走下去，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能，就是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是呢，从目前看呢，这个市场上继续开放，政治上和言论上继续收紧，是可能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来自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办人鲍璞先生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那么看完了中国的有关出版审查，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中国对于新闻行业的管控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报刊主管单位呢，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他们宣布要撤并上千个中央新闻单位的地方机构，也就是所谓的记者站，同时呢还清退了违规人员达到1400多人。中国当局对国有媒体展开的清理行动，它的目的到底何在？而中国的新闻环境是否也在持续的恶化当中呢？我们下面很高兴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中国的经济社会学者也是资深的媒体人何青莲女士来谈谈她的看法。何青莲女士，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
你好。
是，何女士，我们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大家印象就是说，哇，原来中国的国有媒体规模这么的大，一次裁并就可以并掉1000多个单位，裁掉1000多个人。那么您认为这次的所谓的撤并还有清理人员的动作，主要的目的和用意何在呢？
其实这一次主要的目的不是在于裁撤人员，而是在于呢，打击这个新闻的寻租体制。因为中国的媒体新闻寻租现象呢特别强呢，其中的集大成者呢又恰好是这个各地的记者站。这个各地的记者站呢已经成了一个污点寻租的集大成者。所谓污点寻租呢，就是抓住记者站所在地企业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污点，然后呢向他们索要赞助费，而且这个赞助费呢是巨额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去年抓了一个人民网的厅级记者，叫做罗盘，他就是人民网河南记者站的站长。那么他那个地方呢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称梁山水浒寨的地方，专门做敲诈勒索的事情。其中呢国有大企业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呢，政府部门都成为他敲诈的对象。这个记者站已经不是以供稿为主要的那个业务，而是专门呢跟这个人民网每年上交一定的那个承包费用，然后呢他就放纵手下的那些所谓他聘用的记者到处去敲诈勒索，最后呢就引起很多单位的联合反抗，然后就是向那个中央举报。这样的例子呢，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多起，几乎是从这个2005年山西那个矿难频发假记者现象以来呢，就一直在这里揭露。所以呢就是这种记者站是中国新闻体制的一种毒瘤，必须要割去。应该说这是在反腐在新闻领域的一次动作吧。
是是，您提到这个撤并的动作可能也是反腐的一部分工作，但接下来我们想要转换一个焦点，我们来看看统战的工作。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重新提出了这个新统战对象，其中也包括媒体，而且他点名了新媒体人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何习近平要清点这个新媒体人士呢？
新媒体主要指的是网络，尤其是这种社交媒体的一些所谓意见领袖。那么这些人呢有很多善于操作这种系统的，那么就成了这个媒体业的领头羊。那么在传统媒体探出的时候，这种新媒体人士呢的归附就越来越成为这个当局呢所需要的。所以他这一次呢把这个新媒体人士作为一种统战对象，也就是说提高这些人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来取代那种传统媒体呢作为一种喉舌。我想他的用意在这里。
是，那么何老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中国当局对于新闻的管控，看来不仅仅是对国内的媒体，对于外国媒体也是时有所闻的，特别在这方面您也有很多研究。我们就看到在星期二啊，驻华的外国媒体记者协会他们呢发布了他们的在华工作环境的年度报告，有96%的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认为中国的工作环境根本就不符合国际的标准。为什么中国当局对外国记者的这些骚扰还有打压是越来越肆无忌惮呢？
这里有一个过程。原来这个2001年加入世贸的时候，中国曾经许诺到了2005年媒体呢市场化，向这个国际媒体接轨。后来呢就是到了这个期限以后，中国政府不但没履行，反而变本加厉。但是呢国际媒体呢在这个情况下自己也不是坚决反抗，而是因为各自有利益所需。比如有的媒体想到中国落地，有的媒体想和中国合办媒体，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采取了各种方式，所以中共就变本加厉。那么到后来到近5年以来呢，甚至用那种黑社会手法来对待这个外国媒体人士，比如威胁殴打，还有就是切断他们的信息源，威胁他们的信息源，还有包括呢让他们的助手变成国安的工作人员监控他们。这些情况呢其实在国内 大家都知道，我想这些外国媒体记者呢也非常清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中国出版业还有新闻业目前遭遇的困境，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最近一份由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撰写的六四公开信引起了讨论。这封公开信呢，原本是要给中国国内的学生来讲述六四真相，呼吁认清中共的血腥与残暴。可是呢，在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判之后，它反倒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这封公开信的主笔，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来谈谈他的看法。古毅你好，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你好。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我们知道在你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仅仅是环球时报的这个批评之外，外界也有一些人质疑这封信真的是你亲笔写的吗？还是说有人授意给你让你写的？跟我们谈谈你为何要发表这封六四公开信。
好的，这封信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写之前呢，我们大概就是这想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之前呢，我和两位同学谈到过，然后就自己把它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写出来了。写好初稿了以后呢，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闯创同学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些修改的建议，主要是出对于一些历史的事实要更为准确一些。写这封公开信是我们出于公民的一个良心，揭开历史真相是我们的一种道德责任，总需要有人来发声。官方呢，他不敢面对事实辩论，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列举的牺牲者是不是捏造的？为什么要骚扰遇害学生的父母？要监禁朴志强成为这些八九学生，还自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既然不敢公开的开真相开放讨论，何来共识？官方的《环球时报》呢，只能发出诛信之论，义正言辞的批判全部是扣帽子，然后又自己删除，这是理屈词穷的表现。
是，那么古毅，我们也看到了啊，在《环球时报》的这篇批评出来之后呢，不可否认的，反而起了一些反效果。为什么呢？这引起了更多人来关注你的这封公开信。跟我们谈谈目前这封公开信的联署状况，是不是因此有所增加了呢？
好的，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非常感谢《环球时报》。我们一开始呢，这封公开信上网非常仓促，所以呢，只有12位同学联署。我们当时呢遗漏了 UIUC 的徐文同学在这里补上。然后在上网之后呢，《环球时报》出现批评文章之前呢，新增了51人联署；出现批评文章之后1天内增加到91人，还有人甚至直接给打电话到我的实验室，在上班时间打过来表示支持。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有2-3条联署呢是对我本人和对八九学生的粗暴的攻击。我甚至在自己的学校邮箱里接到2封中文的威胁的匿名信，这说明呢，我们这封公开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是。那么古毅，很多人也很想了解啊，你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学生，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跟我们谈谈，你一直都很关心六四事件吗？还是说你是出国以后才对这个事件有所关注呢？
好的。其实呢，我在那个出国之前的话，就对六四有一些了解。不过呢，当时因为国内的信息封锁，所以知道的细节不多，只是知道呢，在1989年6月4号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而很多学生呢，很多市民呢被无辜的打死了，而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昭雪。不过我出国以后呢，能够无限制的看到当年的纪录片，包括卡玛拍的纪录片，在图书馆呢能读到当年的那些新闻报道。我还去过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看到过实物的证据，像当年学生遇害学生被子弹洞穿的头盔。在美国，我甚至可以和当年的幸存者面对面的倾听证言，所以呢，这些就增加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沉甸甸的。在去年呢，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呢，我参加了纪念六四的集会，当时我们念出了每个我们能收集到的遇害者的名字，并向他们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样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到震撼。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也有很多人为你未来的这个遭遇其实捏把冷汗啊。你自己本来有没有计划在学成之后是要回国呢，还是有其他的打算？那么现在这个公开信发表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未来回国的计划呢？
这个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国。其实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到公开信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只是对于国内同学的一个公开信想到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小圈子，像 QQ 群，像人人微博这样的地方私下流传。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官方的媒体作为国家公敌了，所以将来如果回国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也有很多案例证明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确实害怕，但是如果让这种恐惧完全控制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生活在没有真相、没有自由、无边无尽的恐怖当中。
是顾毅，我们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最新提出的这个所谓新统战的三类对象，其中第一类就是外国的留学人员呢。那么在很多在美国在海外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祖国的召唤呢，你又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呢？
嗯，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说两点，第一，这不是祖国的召唤，这是党的召唤，它也不是人民的召唤。正是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不会响应党的召唤。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己声称他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不是人民授权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祖国的召唤，只是一个占据了中国这片土地的政权的召唤，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习近平先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祖国的召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本人拥有大量的离岸资产，而且呢，中国政府呢患有呢成千上万的网络宣传员，就是我们俗称的五毛，最近有黑客将他们的数据库破解切到网上。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宣传队伍，他们自己又富可敌国，他们还需要这么召唤来召唤我们这些非常卑微的普普通通的留学人员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古毅啊，这是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也是最近这封六四公开信的主笔，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那么有关于这份六四公开信的相关内容还有最新的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媒体观察时间，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习近平的新统战方针，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中共日益加紧对异议人士还有民间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打压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共最近要再次强调统战工作呢？今天在媒体观察的主持人代班主持人林峰就要来为您深入的探讨。我们先来欢迎林峰。林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个中共要强调这个统战工作，最近出台的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它的背景又是如何？
实际上这个5月26号的时候，这个人民日报是全文刊登，不是全文刊登，它刊登了一个就是一份文件，就是说是那个中共的那个首次啊，党内首次颁发的一个这个关于统战工作的一个规定工作条例。这是第一次。那么这份工作条例实际上就是说是我认为是根据就是前几段时间，就是5月18号到20号是习近平主持这个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这个一个会议的一个精神，一份总结性的文件。那么我们观察到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中共对这个统战工作的一个非常这个强调力度非常的大。那么他首先就是说把这个以前所说这个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呢改成叫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是实际上把它规格提高了。那么这也是这个中共时隔九年来是再次开这个会议，那么显示出就是中共对现在中国新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一些社会环境的一些变化感受到他需要对在他的统战工作做出一些调整。
是，那么林峰，除了这个统战工作的规格提高了，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对象也有一些改变了。这个所谓的新的统战工作条例里面，也把新的这个统战对象做了一个新的分类，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新的社会阶层。那么这些所谓新的社会阶层，他也提出，就是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统战对象呢是有不同的任务啊，就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范围还有他的这个对象呢，是要根据中国不同这个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社会的这种现象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其中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新的所谓新的社会阶层，就是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还有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包括这个自由职业人员，那么统一合并为新的社会阶层，而且还包括特别提到的是新媒体的从业人员。
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请这个何庆蕾女士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这个强调统战工作当中，他们也强调了这个党外人士在这方面的这个作用。
对，
那么这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当局在对待党外人士上的态度开始有一些调整了，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观察到海外的这个中文媒体，就是有一种解读，就是说好像似乎是这个以前在前段时间前几年，这个习近平刚刚上台以来，对这个党包括异议人士啊，这个非政府组织打压力度非常强。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新的这种就是说所谓的新的社会阶层啊，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士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中共向这些人士发出一点点善意？但是我们就是观察到，就是很多的这个评论人士，包括就是我个人采访到这个中国民盟成员的这个一个作家张怡和，他自己就说中共的这个对待这个政策统战政策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哈，就是说虽然这个人这个对象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宗旨还有他的这个目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观察到，就是说人民日报他最近刊登了一个这个评论，他就说这个统战工作呢要以人要更加重视对待人的这个方面。他就说统一战线呢是做人的工作，要搞统战呢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还说呢，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最大本质是大团结还有大联合，最解决的应该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前两天就是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谈到哈，如果你真的是想拿出你的善意，拿出诚意来说的话倒不如把你抓的几个人先放出来。
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外国评论人士说，这个新的统战工作还有它的目标呢，可能是长期以来是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标的。好，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相关的视频呢，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香港。香港民主派社会民主连线的两位在去年雨伞运动期间遭到拘捕的成员，他们在星期三的早上到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接受了预审。那么有十几名其他社民联的成员也前往法院举起了黄伞进行声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去年在雨伞运动清场期间一度被捕的香港社民联成员李善之和四名香港市民5月27日早上9点在东区裁判法院接受预审，同时有十几名其他社民联成员举起公民抗命无畏无惧的横幅到场声援。
咁好明显，成个过程呢啲都系一个政治检控。
整个过程都是政治监控和打压的手法，去阻吓其他示威人士。但我看不出律政司和政府的做法是会阻碍普通市民去争取公民提名和落实真普选。
会继续争取呢个公民提名同真普选。
其实佢系无理拘捕咯，因为当时我
其实他是无理拘捕，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人静坐在那里，是坐在行人路，完全不是行车路，前面的警察也没有叫我走的。但我后面突然有一群警察冲过来叫我走，也没有警告我就拘捕我了。
嚟都叫我就系话走。亦都冇警告我就拉咗我。
这五位被捕人士均被控妨碍办公，不过社民联表示在预审期间辩方的证供跟案件内容无关，也被裁判官直指浪费处理案件的时间。
正正是本身律政司那里已经作出这些很无谓的检控，
正是律政司做出了这些无谓的监控。整个过程无论是提堂还是过堂，甚至很多年轻人最后因为证据不足都被法官判无罪的，就算最终是判无罪，但整个司法过程都被废时失事。
个司法过程其实都是令到被捕者是费时失事。
控辩双方在这次预审期间中决定下一次预审为七月上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
你好，
宝生你好。是，今天我们有两个重要的话题。
是的，
先来给我们介绍。
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最近的股市。大家知道股市一般有熊市有牛市，但是中国近半年来可以说是狂牛的这种姿势。特别是这个星期，星期一啊，上海和深圳的股市成交量就已经突破了2万亿人民币，据说创下了世界纪录。而且上指沪指的这个指数呢，已经突破了4800点，星期二又突破了4900点，见指5000点。我们要分析一下最近中国股市出现这种狂涨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哪些因素所驱动的，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楼市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什么股市反而狂飙。
是，我相信投资人也很想了解。
是的。
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月对拉丁美洲四国的访问。李克强从5月18号到26号对巴西等四个拉美国家进行访问，签署的经济协议的合同据报道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特别是和巴西、秘鲁所建的两洋铁路将会对拉丁美洲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国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砸在拉丁美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它的战略意图有什么影响。
是，中国到底对拉美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美国的司法部还有瑞士警方联手逮捕了多名涉及腐败的国际足联的高管，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杨，
瑞士警方在星期三配合美国司法部拘押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管。国际足联在星期三表示，警方的突袭行动并不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还有秘书长瓦尔克。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本星期在苏黎世召开国际足联大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瑞士苏黎世警方星期三清晨在会议前带走了10多名国际足联的高层管理人员。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星期三说，警方的突袭行动并不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
让我告诉你们，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和主席布拉特没有卷入到警方的拘捕程序中。至于今天上午媒体披露的那些名字，我无法做出评论。
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对14名国际足联高管的控罪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瑞士联邦检察署说，被拘捕的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他们涉及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接受的贿赂和回扣，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收取多达100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与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及赞助权。在另一方面，法国足联主席迪日埃星期三说，他对此深感震惊，这一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国际足联的形象。
如果情况属实，有关决策层腐败的指控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将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我希望警方和瑞士司法系统把这些指控调查得水落石出。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说，国际足联大会会照常进行，预计星期五布拉特将被提名第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在布拉特担任主席期间，这是最近一次国际足联高管受到腐败罪指控。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曾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竞选程序展开调查，去年11月作出结论，认为只存在有限的违规现象，没有关于受贿的证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伊拉克，清政府的部队呢，星期三继续的推动新攻势，在安巴尔省与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进行交战。政府军还有民兵，他们试图要切断的是激进分子的供给线，然后要攻进城内。美国白宫官员已经重申了，美国致力于帮助伊拉克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也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还有全球恐怖活动的战略。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联合其他国家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威胁做斗争。
我们正在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确保我们与其他国家联合应对反恐问题，确保我们继续有效的协调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因为北约28个成员国都是支持伊拉克政府与伊斯兰国战斗的盟国成员。
星期二与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在准备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挑战。
我们正在调试，正在做出应对，正在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欧洲盟国正在率先组成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此外，我们也得到来自美国的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
星期二在白宫会谈的同时，英国国防部发布录像，显示英国战斗机在伊拉克北部空袭伊斯兰阵地，其中包括战斗掩体和火炮。美国向伊拉克军队提供顾问支援，也提供一些军事装备，但伊拉克政府军需要地方民兵的支援。在华盛顿的分析家奥利凡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说，这种局面是不理想的。
我希望战斗部队都是严格接受伊拉克政府指挥的，但伊拉克的情况不是这样。让这些民兵武装参加战斗，比让伊斯兰国重新夺取拉马迪要好。
美国告诫伊拉克政府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重新燃起教派冲突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包括美国、韩国还有日本的核谈判代表星期三在举行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必须要加强对朝鲜施压还有制裁工作。同时呢，他们也要继续的来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项目问题。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首尔会谈结束之后表示，朝鲜实施核项目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无论朝鲜核项目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都应该加以关注。美国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在星期三将正式的宣布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也是他第二次参选总统。57岁的桑托勒姆将在宾州的一家制造厂宣布参选。他1991年到2007年曾经代表宾州出任联邦众议员还有参议员，不过呢，在2007年竞选连任参议员时失败。桑托勒姆在第一次竞选共和党候选人时并不被看好，不过呢，他却在有影响力的爱奥华州共和党党团投票里以微弱多数击败了罗姆尼，也让政治观察家相当吃惊。接着他又在十个州赢得了共和党的选票，但是最终还是输给了罗姆尼。桑托勒姆这次的参选仍然将是一场苦战，目前已经有十几位共和党人正式宣布或者考虑宣布要参加竞选党内提名，其中也包括了前州长杰布·布什。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呢，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去年的巴以冲突当中，在加沙地带绑架、拷打还有杀害巴勒斯坦人，犯下了战争罪行。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三发表报告说，大约有23名巴勒斯坦人被枪杀，有几十人被捕，还有被刑讯拷打。报告说，这些人是哈马斯的政治对手，或者是被控与以色列有合作关系。报告还提到了，去年8月22号，哈马斯在一座清真寺外，在数百人面前公开处决了6名男子，而围观者中还有儿童。长期为控制索马里而战的青年党激进分子也在肯尼亚征召了数千名年轻人，这导致许多家庭陷入了困苦不堪。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就走访了肯尼亚的城镇伊西奥洛， 见到了许多被征召者的亲属，还有协助青年党征召的人。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优素福发回来的报道。
这三名妇女谈到他们的恐惧，以及如何努力让他们的儿子回来，如何让他们还在家里的孩子躲避青年党的征召。他们开始不断寻找借口，不愿多谈，但随后就增强了信心。德纳布哈西有时认真地听，但有时又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说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他们以为他去了一个伊斯兰教度假地。一个星期后，有人给他们打来电话。
我原来根本还不行。
这个月头一天，他离家出走，是和其他四个男孩一起走的。有些男孩打电话说他们在利伯伊。我问为什么他不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他害怕，但他没有事。他们告诉我，肯尼亚安全部队逮捕了他们。
坐在中间的哈里马哈桑说，他十几岁的弟弟八个月前离家出走，加入了青年党。他说他弟弟离家之前要钱，说是要支付学校的一次出游，此后便不见踪迹。现在他担心最坏的情况。
自从他加入了青年党以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他已经成为一名没有同情心的滥杀无辜的罪犯。即使他回来，他也会把罪行带到这里，但是我仍然会祈祷神明指引他。
阿里是青年党的征召人，他说他的工作是寻找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把他们带到清真寺，然后就由其他人接手了。
They told me I could help them look.
他们让我帮助他们寻找周围像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让他们去一个伊斯兰教度假地住上大约四个月。他们告诉我，他们希望要这样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罪，真主可以原谅他们。我听说我带到清真寺的那些男孩子都加入了青年党，此后就杳无音讯了。
肯尼亚安全机构四月末公布了一个涉及恐怖活动的85人名单，名单上的阿布迪阿丹是伊西奥洛镇的一名小学教师，他否认涉及恐怖活动，但承认名单上的一些人需要接受讯问。
I believe there were some people.
我认为他们真的应该为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受到讯问。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做，但是他们过去曾和索马里做进口糖的生意，糖在索马里是青年党控制的产品。
索马里激进组织的征召工作仍在肯尼亚进行，给父母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面对有能力影响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离家出走的敌人，家长却没有任何能力能保证孩子们回家，这让他们感到很无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呢，在星期二动用了数百架的战机，还有上万名军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这次演习也恰逢北约部队在北极进行演习。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日益紧张。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参加这个星期战术演习的一共有12000名军人，250架直升机，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武器。俄罗斯的这次军演为期三天，范围从伏尔加河到西伯利亚，被认为是今年晚些时候更大规模军演的初步演习。当喀布尔的居民他们想要出城放松的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卡哈湖，这也是喀布尔郊外的一小块度假胜地。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最近就走访了这处在战火纷飞中的珍贵绿洲，我们下面就来看看报道。
每到星期五，车流都会长达数公里，一群群的年轻男子、夫妇和家庭坐着小汽车或者骑着摩托车纷纷赶往湖边，小贩们在沿街叫卖。
过去生意不好，现在开始变好了，我每周五都来这里卖东西，其余的时间去上学。
这看上去像是任何一处度假热点，不过这里是喀哈湖，就在暴力频繁的喀布尔城外。在城内，身穿制服、手持武器的人随处可见。而在城外这处地方，指挥交通的警察随身携带的是口哨，不是 AK-47。扎米努拉很高兴跟家人来到这里。
There is nowhere for vacation.
度假聚会的地方都没了，你知道，阿富汗惨遭战火蹂躏，阿富汗人民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一切。
30年的战争加上塔利班的严厉统治，几乎摧毁了阿富汗所有的休闲设施。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不顾危险前来喀哈湖。这家餐馆一年前曾遭到袭击，但今天根本看不出来，餐馆生意兴隆。显然人们并不是一心只想着安全问题，大家不想虚度时光，失去享乐的机会。湖中乘船深受欢迎，游人有时会遇到意外之喜，比如看到一名阿富汗著名喜剧家现场演出。暖风熏得游人醉，不知战火正燃烧。当然细心人还是能看出微妙迹象。阿富汗唯一的高尔夫球场曾经外宾满营，如今则空空荡荡。不过阿富汗人依然到此一游，暂时忘却战争，享受着生活中的点滴乐趣。美国之音坦奇姆喀布尔报道，由平章播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影片《沙漠舞者》，这是根据一组伊朗年轻人的真实故事所制作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在伊朗建立了一支地下舞蹈团，他们希望通过舞蹈来反抗政府的压迫还有社会的不公。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所做的报道。
Our country is like two parallel worlds. There is the one you see outside.
在沙漠舞者中，年轻的伊朗人阿法辛·加法里安观看从 YouTube 上截下来的舞蹈视频，并梦想着跳舞。然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跳舞是非法的。于是他在一座废弃的建筑物内组建了一支舞蹈团。艾拉赫是他的领舞，他偷偷从跳芭蕾舞的妈妈那里学到舞技，帮助设计舞蹈。他编排的舞蹈场面批评了伊朗当局。在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后，阿法辛和他的团队决定在沙漠里面对一小群观众表演。他们以为这是伊朗革命卫队管不到的地方。经历了长时间磨难后，加法里安逃到西方。沙漠舞者是一部支持言论自由、反抗政治暴政的典型故事，对白缺乏新意。不过主要演员瑞斯里奇和弗雷达·平托之间的舞蹈场面表达了被压迫的伊朗人的深深痛苦。其他电影也利用舞蹈叙述了类似的故事。1980年代的故事片《白色之夜》，又译《飞越苏联》，就反映了这样的主题。在影片中，古典芭蕾舞演员米哈伊·巴里什尼科夫扮演的苏联舞蹈演员尼古拉·罗琴科计划叛逃。舞蹈也是舞蹈革命的主题。这部影片的叙述说法也很直白，一组弱势的美国青少年把舞蹈作为抗议形式，反对以公谋私的城市规划者。舞蹈场面体现了反抗社会不公的斗争，把这部原本平淡无奇的影片的层次拔高了。然而舞蹈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超越文字而打动观众心弦呢？
Just viscerally,
它既有神秘性，舞蹈很神秘。舞蹈动作设计师金米·多布斯在华盛顿创建了一家舞蹈公司，名为旁门剧院。他说舞蹈是解读性的，但也可以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
舞蹈里有种东西能直指人心，触动情感，打入潜意识。我认为只要舞蹈动作背后有含义，有执着，就一定能产生沟通的效果。
舞蹈超越文字，成为更好的叙述手法。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呢，她一直试图要通过正确的饮食还有运动来减少儿童的肥胖症。现在一个新创建的食物军团走进了校园，要鼓励孩子们来改善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回来的报道。
All right, ready? One, two, three.
约翰·巴勒斯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们今天晚一个小时放学，他们不是在补习阅读或者数学，而是在测验绿叶蔬菜知识。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测验。
他们见过很多罐装食物，即使吃蔬菜也不一定是新鲜的，不一定是整颗的，所以我们带来新鲜蔬菜、叶类蔬菜和有趣的水果，为这些学生提供一次很好的体验。
自从开学以来，食物军团工作人员凯伦·戴维森每天都在华盛顿的这所学校课堂上给这些5岁的孩子们上课，教他们食物从哪里来的，如何做出健康选择。食物军团成立5年来，为全美国500所学校输送了180多名年轻人，他们主要向学生们灌输营养知识，让他们动手操作，让他们在餐厅和校外增加接触健康食物的机会。食物军团成员麦蒂·莫雷尔斯说，美国肥胖孩子的比例比30年前增加了1倍，所以他们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尤其重要。
不健康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可怕，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全，影响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改变这种状况势在必行。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发出同样的信息，她选择食物军团的联合创始人黛布拉·埃什梅耶来领导她发起的一起运动项目，立志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减少儿童肥胖人口。4月份在一年一度的白宫厨房原地种植活动上，米歇尔为一起运动5周年发表讲话。
让我们分享我们的进步，因为几个月后我们将回来收获。我期待看到其他社区园地、学校园地都取得进步，让我们的孩子饮食健康。
在课堂上，不仅是学生在学习健康饮食知识。
以前看到绿色蔬菜，我会说谢谢，不要。不过他说试试这种吃法，我觉得哦，我喜欢。
汉米尔老师说，食物菌使他和学生们接触到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蔬菜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他们希望能长久保持这种习惯。美国之音潘德，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洁，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看菜单点墨西哥卷。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那么紧接着就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洁要告诉大家怎么样用美语来好好的安慰别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盒子里的谜题的话题，就是How do you comfort people? It'll be okay. It'll be okay. It'll be okay. 会好的。I'm so stressed. I can't take it. 我压力山大，真的受不了了。It'll be okay. Tell me what's bothering you. Let's work on this together. 会好的。告诉我你因为什么事烦，我们一起试着解决。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I am helping my friend plan her wedding. We have so much to do. And the wedding is in 2 weeks. 我在帮我的朋友策划她的婚礼。有好多要做的事。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Have you made a big list of to-do items yet? 一步一步来，你有没有把你要做的事列一个大清单？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你可以的。That's a good idea. I think I'm stressed because we're a little bit disorganized. 好主意。我觉得我压力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规划。You can do this. Take an hour and make a list. You'll be glad you did. 你可以的，花一个小时列个清单，你会很高兴你这么做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friend who feels a little bit stressed these days? What did you say to comfort him or her? Okay,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秘鲁来看看这场非常有特色的小丑节大游行。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这个星期中国股市貌似疯牛狂涨，沪股深股双双创下新高。那么中国股市近半年为什么狂飙？在经济增长减速楼市下滑之际，股市为什么逆向而动？股市大涨的最大赢家是谁？疯牛能跑多远？
此外，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8号到26号访问拉美四国，分别与这四个国家商谈和签署经济合作协议。有分析说，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后方。那么，拉美是否成为中国的后院？中国是否步入大举登陆拉美时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要请分析人士对以上两个话题进行分析。好，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瑞士警方星期三配合美国司法部拘押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管。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星期三说，警方的突袭行动并不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本星期在苏黎世召开国际足联大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瑞士苏黎世警方星期三清晨在会议前带走了10多名国际足联的高层管理人员。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星期三说，警方的突袭行动并不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
让我告诉你们，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和主席布拉特没有卷入到警方的拘捕程序中。至于今天上午媒体披露的那些名字，我无法做出评论。
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对14名国际足联高管的控罪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瑞士联邦检察署说，被拘捕的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他们涉及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接受的贿赂和回扣，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收取多达100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与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及赞助权。在另一方面，法国足联主席迪日埃星期三说，他对此深感震惊，这一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国际足联的形象。
如果情况属实，有关决策层腐败的指控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将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我希望警方和瑞士司法系统把这些指控调查得水落石出。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说，国际足联大会会照常进行，预计星期五布拉特将被提名第5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在布拉特担任主席期间，这是最近一次国际足联高管受到腐败罪指控。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曾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竞选程序展开调查，去年11月作出结论，认为只存在有限的违规现象，没有关于受贿的证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立2座灯塔，并且举行了开工仪式。对此，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相继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措辞强硬。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态势继续发展，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2座灯塔，并且为此举行了开工仪式。白宫及国务院相继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总统经常谈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多么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顺畅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于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国海的商业自由流通。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总统已经得到最新动态的报告，并将持续得到通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加大透明度，说明其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动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因为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施工动作与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工程建设没有什么不同， 他说目前的事态是有人蓄意操纵，动机叵测，是抹黑中国军队，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中国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中国提高海军远程能力计划的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其防御的军事态势，永不谋求强权、霸权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这个星期中国股市以疯牛姿态狂涨，本星期一沪指站上4800点，创下近七年半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量突破20000亿元，改写世界纪录。星期二两市继续走高，沪指突破4900点，朝5000点迈进。面对股市遍地红，很多中国股民近来的感受是只要买就会赚，更多人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场狂欢。股市近日狂飙的幕后推手是谁？在经济增长减速、楼市下滑之际，中国股市为什么逆向而动？股市大涨的最大赢家是谁？疯牛到底能跑多远？我们首先请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好的，我们节目嘉宾的第一位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加图研究所经济学家夏叶良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女士优先，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刚才在我们的岛屿中说到了这个只要买就会赚，那么对于获利呢，老百姓也知道好像只要这个几乎是手到擒来这么一个状况。那我想请您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股市狂涨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政府的因素呢，还是市场的这个原因，或者是两者都有呢？青莲。
其实主要就是政策是大家都知道是政府之手在推动。那么政府之手呢是在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呢就是采用了各种鼓励股民入市的政策。以前我也讲过，就是比如允许那个股民呢在多处开户。那么呢就是公司当然就不用讲了，这样就容易形成股市那种炒作，就是有的公司自己就可以投入大笔资金对敲，然后拉抬股价，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就是金融政策的杠杆化，那么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借钱给股民， 比如房子抵押，还有信用卡，多个透支都可以。所以很多小股民啊，就都已经最近卖了房子或者把房子抵押了，然后拿到贷款就去炒，而且杠杆率呢，现在呢就是已经达到10%。政府呢就是通过这种金融政策，鼓励或者是稍微降温，比如他把杠杆率抬高，那么就大家借钱的可能就少一点，杠杆率降低，大家借钱的多一点，就用这种方式调。要说的话呢，这种调整方式已经比这个中国股市的第二轮政府的操纵和第三轮的操纵呢已经高明的多了。
嗯，夏教授，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的增势在放缓，楼市不振，刚才我们在导语当中也谈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股市这么狂涨，在你看来是异常呢还是不正常？
我觉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是政府推波助澜。政府为什么要推股市呢？现在经济增长这个放缓成为一种所谓的新常态，然后楼市不振，然后呢实业投资又缺乏亮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实业家现在纷纷把资本向海外转移，这对这个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有意在推波助澜，让股市变得火爆。虽然他们不希望快牛，他们希望是慢牛，但是呢一旦他放开了这个口子，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前段时间都是在造势，周小川也说过，说中国呢这个如果是实业投资和这个金融证券投资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认为甚至在股市上投资可能更好的帮助这个投资者做出比较理性的决策，等等，这些做法呢都是以往过去中国股市20多年来很少见的情况。中国的股市大家都知道一个长期的说法，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政策市。过去人开玩笑是说猪市，因为是朱镕基曾经直接干预管过这个。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这一轮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资金涌入，新开户这个人数激增，这几个因素你看包括这个社保基金入市，这一点非常重要。社保基金大家都知道是安全这个稳定为重要的，这个当然一定的这个收益性，但是社保基金进入的股市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虽然它控制一定的百分比，控制一定的这个临界线，但还是说说明大家对这个未来或者讲中短期是持有非常好的乐观的态度。那我个人呢，我的分析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是有可能达到6000点啊，但是5000点是毫无问题，指日可待。虽然讲昨天就差一点没有过去，但是呢指日可待。那么6000点呢，就是说在上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能达到，因为中国股市 A 股的最高点就上海指数最高点是6124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6000多点吧，那6000多点的话，那当时的体量和今天的体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是在6年半以前，
那是07年10月10几号吧，16号大概，达到了这个历史最高点，后来就狂泻，所以呢，大家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相当高的位置了，要什么时候调整？那我想这一轮呢，大家这个心理的准备比过去要充分一点。
那刚才在节目之前您谈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股市的狂涨呢，其中是有一些这个板块呢它涨得比较猛，那么能不能请你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是哪一些板块，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有些板块是由于散布一些内幕消息，一些政策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像这个军工航天，有一些这个战略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外访跟一些外国政府所签订的一些协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主要是靠政府给大家打强心剂。因为很多这个投资机构他们之所以看好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强力推某个项目那是有利可图的，至于中长期到底是不是有好的结果那不管，先是短期先获利再说。
是青莲，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在你看来股票价格的上涨是不是具备实际上的经济的意义？因为经济的总量仍然在那里，企业它的效率仍然在那里，它的利润、它的创收仍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就是纸面上的价格上去了。你看来这有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我觉得股票价格呢，在中国的话和这个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和这个企业的利润率、 还有这个他的这个业绩都没有关系。就像刚才夏先生说的，就是一种炒作。比如现在三小板中间的创业板，就是因为李克强说了要全民创业，那么有人就拉抬这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就上涨。我觉得呢，它的作用在另外一点，就是财富再分配。这个财富再分配呢，在前一阶段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最先入市的十大房企业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所以呢，他们就把银行的贷款还清了，这样减少了银行的烂账。然后呢，还有很多企业也赚了钱，然后套利肥兔就走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情况呢，目前呢看来是比较明显。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讲这个股市冲刀几千点的问题呢，我看了各种资料的分析，我的感觉呢是政府呢大概把这个五千点当作一个心理关口，在这一处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它不会让这次牛涨得太快，跑得太疯。然后呢，就是每隔一段时期，它就会让那个股市呢，利用这个金融杠杆调节这个入市资金。因为按照中国这个市值规模，现在每个月要12000亿到15000亿新的资金入市，那这就是要银行放盘子，银行要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其实政府是很巧妙的引导大家。说股市必然有赚，然后让大家用各种方式便利的借到钱，然后他就是用这个入市资金的规模来暗中调控，同时证监会呢又不断的提醒大家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样一来就好像看的是政府呢暗中在鼓励，但是表面上呢是劝告股民要小心。这样一来将来股市要跌的话也是愿赌服输，政府有没有鼓励你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调节就会，我刚才说了，比前几轮更巧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到现在涨跌是四轮，我是第一轮呢最早入市，经历过那个暴涨暴跌，那一轮呢政府还起的作用不大，关键是老百姓还有一些那个那时候企业拉抬的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是第二轮就是朱镕基发现这个钱由企业来赚还不如由我来赚，然后就利用来给为国有企业解套。第三轮就是为那个国有银行解套，这几轮都很成功。那么目前呢，我觉得这一次呢是为这个房企和其他的很多企业，包括一些那个产能过剩的企业在解套。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些企业借了银行大量的款，那么还不起就有烂账要政府背，所以政府呢用这种办法分散风险。我觉得政府现在越玩越高明，这一点呢，我是分析了几轮股市的政策，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是。
好，谢谢青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到吗？
请讲，可以。
喂。我想讲三点啊。第一点，这个中国政府那个推动那个股市呢，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掩盖目前的经济不景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国的股市呢是中国政府的提款机，在这里可以解决中国政府很多的这些各个这个资金缺口吧。第三点也可能是什么呢？中国政府按许那些贪官把钱拿出来到股上去洗白。我就讲这三点。
嗯哼，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请说，于先生。
啊，嘉宾好。就是我的观点是，就是这个股市的上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腐败的这个温床？因为现在大量的资金进场了以后，就是它这里面可以洗白。大量的资金在这里面洗白，我觉得应该关心这个下一个腐败的这个
好的
焦点问题就在这个股市上。
好，谢谢浙江的于先生。下面我想听您的这个回应，刚才两位都谈得相
当有意思。两位谈得很好。
我
觉得是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个主要的资金主力是机构。那么有些机构呢，它的资金说实话 这个他如果要是讲是在股市里边他说损失了和他进个人腰包了，有些东西这个账啊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查啊，就是说他因为中国很多方面这个信息不是那么公开透明化，所以呢他可能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将来股市大泻之后他说钱都在那里边损失了，其实中间可能一部分钱转移到私人的账户里去，所以这种腐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讲到刚才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掩盖中国经济不景气的、
不景气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刚才前面也说过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分析，但还一点就是说现在地方政府大家知道过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土地财政，那这些年控制的比较紧了，那它新的财政来源是什么？我们现在最近看到一个新的资料，五月份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且大幅度的减少，所以他们要寻找一些新的来源，那这个新的来源跟哪些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股票它之所以被炒作说什么利好，都是跟地方政府要推出什么新的项目有关，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个数额巨大的项目，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地方政府啊这种扩展啊包括基建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啊，所以觉得好像这些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从经济衰退中走出，同时呢能够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办法呢都是实际上都跟股市密切相关的。
这就是天津的史先生刚才谈到的政府把股市当成提款机，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不能够说是直接提款机，它是一种间接的效应，
是，
也就是说通过跟这个股市相关联的一些政府项目来这个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那个防腐啊，是国内的那个就是说经济比较萧条。再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当官那些当官的已经削弱了他们积极性，所以说那个好像我感觉到全国的那个精神状态都是很低迷的，就是走到大街上看到每个人的脸都是很低迷的。我想，习近平他就是想找一个亮点，就是说啊，把国际上面抬高一下子。虽然他也是有目的的，就是说通过那种。习资嘛，然后也是说为那个一带一路和那个亚投行摇旗呐喊嘛，他是想集资，就是说去搞投资，然后的话他这个是我觉得他是像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股市将来有可能涨到六千点，可能是要涨的，但是我就记得2008年之前中国股市也是疯涨的。就是这一次呢，倒是一带一路和那个亚投行，这是两件大事。他说他的股市涨的也是正常的，他是借钱，他是向老百姓借钱。国家的肯定就国库肯定出了问题的，因为当官的全部把钱掏空了，国库掏空了，哎，他是借钱的，我是这样子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中国的股市在这涨都是不正常的，经济下滑，股市上涨，可世界上来说没有这种现象。可是为什么中国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是腐败作怪，政府操作。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我同意嘉宾的观点。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何金莲女士，现在有些人士呢也看到了中国股市目前存在的潜在的危机，在经历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狂涨以后呢，今天中国的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发生了一些震荡，当然这个振幅不是特别大，从这个震荡当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股民，特别是小股民的他们这种心理的不安。中国股市能不能再次冲上6000点，或者随时都可能崩盘呢？
是这样，我刚才一再谈到政府这一次用这个金融杠杆率啊，用得特别好。我觉得呢，这个盘整。从股市来说，无论是从这个股市上的炒家来说，还是从政府来说，它都有一个获利回吐的盘整期。目前呢，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的预期是这一次呢，政府要拉抬这个股市，不是以月计算，也不是以季度计算，而是以年度计算，认为至少这个牛市，哪怕是政策牛市，也会延续一年多。心理关口呢，我想有人已经设到了无上限，那么就是认为要冲关8000，一般的人认为是6000，那么很多人比如老股民或者是老的那个机构炒家，他们就都会把这个5000点打个提前量， 吐出来盘整一下，那么下面就是要看接盘了。如果政府不想它很快的冲破5000点，它可能就把这个新入资金的那个贷款利率提高一点。现在如果比如这个资金的使用成本是10%，那么给你调高到10、12、13，那么很多人借钱就要考虑一下了啊，我到底赚不赚到那么多钱。好，然后就资金就是这样的，它这个调控吧，政府呢是用一种微调的手法，很巧妙。所以我觉得呢，目前这个在5000点盘整，是某一部分获利者获利回吐，是这一波牛市，大家都会认为是一个小小的盘整阶段，还会有资金跟进。那么政府过几天把那个杠杆率调低，调到8%，好，鼓励大家借钱，就资金又托起这个事了啊。
是夏教授。经济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刚才何青莲女士也谈到，政府中国政府现在操控或者调控股市这种能力确实在不断的增强，但是经济的这个它的发展它的结果并不一定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有没有一些意外的因素导致中国股市的发展并不会朝政府预期的方向来前进？
就是刚才前面谈到的，政府希望慢牛，但是呢，由于这个有些机构高涨的情绪啊，散户大量跟进，所以造成了一段时间就变成了快牛。所以说有的时候涨的时候还好说一点，就怕跌的时候，那时候政府可能有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当然政府呢在那之前可能会释放一些信号，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啊，通过这个比如说当年5月30号是因为这个提高印花税率。双边这个交易印花税率提高之后呢，大家的信心丧失，所以大幅度的下泻。所以这次呢，他仍然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他看到股市这个太高了，有危险了，他可能政府会提前做出一些预警。但是我想目前政府的主导的这个意图还是在推波助澜，所以呢，他只是阶段性的做一点提醒，或者是做一些免责的声明，说啊股市有风险啊什么的啊，但实际上从大势上来讲，他还希望中国今年之内，就是说股市按照慢牛的这样一个节奏继续向前走。所以我呢比较这个冷静的分析的话，我认为今年年内到达7000点不是没有可能，8000点甚至都有可能。还有一些人更比我更乐观的说10000点啊，当然这个今年会不会走到10000点我现在不敢说，但是今年突破6000点问题不大。这个但是呢，这是不是就说明啊，这样的话一路凯歌就是好事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它并不好，进出口这个贸易最近也是情况不好啊，那么多的不好啊，住房啊、服务业啊，那么多的不好，怎么可能把股市一个吹得那么大的泡沫呢？对吧？这个泡沫到底什么时候被捅破，那就是后面的事儿。所以最危险的是那种特别小的散户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看到挣钱的时候，人人都高兴。啊，至于呢，就是说你到底你要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撒手？我觉得散户大概在6000多点之后就可以逐步的，就是减持啊。
好，谢谢夏校长。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他们的意见。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哼。哎，
请讲。
是我吗？
是您，王先生，请讲。
哎，我就是说啊，中国这个搞了股份制改革已经搞了20年了，但是应该说是搞得失败的。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股份制改造呢应该是民主体制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实践。但是呢中国这20年呢这个股份制改造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就是一直一鼓作大也好。还有这个官僚体制也好，就是实际上就并没有发挥出这个股份制的这么一个优越性，所以呢，从这些股份制改造这些企业来讲，并没有因为股份制改造而效益有所好转，所以呢，在这种经济不支持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个我对未来股市的预测不是看好，毕竟还是一个投机式，就是一个炒作，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散户。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那么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就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成功与否。那么另外刚才呢你也谈到，就是说每次这个中国政府对股市呢进行这个烘托呢，是完成财富的这个再转移。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在企业方面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夏先生也谈到关于小股民在这个股市之中，小股民他的这个财富转移问题怎么解决？那么小股民怎么从中获利，而且保住自己的这个利益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股市的资金进入实体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您赞不赞同它能不能进入实体？何女士？
第一，刚才这位先生提到这个股份制改造的目标，目标呢，这个我是最早研究这个的，就是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一章就是谈这个啊，它早就怀橘成志，已经不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益，或者是强化这个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刚才你问的问题很多，我想就讲这个财富再分配吧。财富再分配呢，应该说是这样，根据四轮股市起落，第一轮基本上呢是90%的人血本无归，第二轪也是差不多92%的人血本无归，据说只有3%的人是赚了的，还有一些就是不盈不亏，有好多炒股炒得很惨的。但是呢去年就是这个新蛋发表对前年的一轮股市第三轮啊，就是亏损的就已经只降到了这个68%，其中呢有14%的人是生活陷入很困难的状态。那么呢就是有10%多一点点就是赚了，还有剩下的在中间这一块呢大概就是20%不到，据说呢就是不盈不亏，所以呢应该说是绝对亏损的已经不如前两轮了啊。那么这一轮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是借钱炒股，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或者卖了去炒股，这一批人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亏损以后他就没房子了，如果是多余的一套还好，如果是自己的住房，那么他就要面临扫地出门。但是我想可能还不是一套房子吧，去抵押吧，应该还是多余的。所以呢就是在一个中国呢，现在股民应该说这个心理承受力已经比这个前三轮要强得多了，大概不会像前三轮一样呢有的去自杀有的去跳河，应该好一点了吧，就这样。至于这个企业能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现在前面的大的机构和国企基本上都是赚了，但是赚到的钱适合用于投资实体，我觉得它第一是用来还贷，第二呢就是这个投入实体，投入实体呢目前根本找不到投资方向，所以呢很多企业又继续入市，所以呢这个要看今后有没有投资机会。周小川预说的进入了实体经济那么是要以投资来衡量的，如果他说进入了公司这个是对的，但是进入了实体经济了我觉得还是不太对，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中国股市的走向呢确实牵动了千万中国，或者说可以说是亿万中国普通民众的他们的关注。继续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浙江的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我吗？
是您，请讲。好，方先生。
哎，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的股市就是这个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认为是那个股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啊。但是在中国这个一开始问世，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股市啊好像是政府行为，一直行为政府行为。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怪胎产物，请教嘉宾。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王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好的，谢谢。
这个我觉得这回这个股市啊，纯粹是等于共产党又自己给自己套了一个枷锁。他现在呢，我说句老百姓这个最土的话啊，他在这个问题上啊，他现在经济下滑，他可以说他这个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好，经济形势也好，现在可以说没有亮点。他现在拿这个股市啊来作为他的亮点。按老百姓的话说啊，明白这个道理的，应该他这个时候啊，应该是缺德到家了。为什么呢？中国的股市历来是大多数赔，少数人赚，
嗯，
对不对？这个大多数的人，而且这些80后、90后的人，他们根本就没玩过股市，不了解中共的这个历史，不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所以他们这回要是赔的还得惨。他们又年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这种政治环境下长大，所以说将来这个事情，他等于给共产党套了一个新的枷锁。
好的，
好，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最后是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哎，请讲，王先生。王先生，您还在线上吗？王先生挂掉了。夏教授，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你来总体的来谈一谈。
对，这个大家对股市未来如果出现大崩溃，大这个暴泻，那这样的一个担忧啊，我觉得非常合理。而且刚才有一位先生提到了，就是政府这样做是缺德的事情。
天津的张先生，
对，其实大家看一看中共的历史，历来都如此。他为了自己这个统治，他的稳定啊，和他在一段时间里边的这个政绩，他根本不顾这个长远的这个未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股民确实要警惕，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要赔，只有少数人才能赚。自己凭什么那么自信，说自己一定能够赚？当然短期问题不大，就是说如果要是讲对中长期看好的话，一定要有很冷静的很这个技术层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分析。而且中国这个股市呢，你看现在暴涨的都是哪些个股，基本上都是大国企国家的一些战略性的概念。你比如像这个中国卫星、中国船舶，最近涨得就让人感到很奇怪，涨得这么突出，有什么实体业绩可以跟它相连吗？对吧？刚才也有人说了，其实中国股市就没有跟实体业绩相连的这个历史，历来都是政策式炒作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讲西方现在有些机构也开始啊，西方的机构和投资家也开始进入中国股市，因为他们感到中国就是短期暴利的这样一个市场，他们也知道是短期暴利，所以他们大量的资金可以在短时间内涌入，但是呢也可以在短期内获利之后再这个撤出啊。当然或者他不一定是把钱直接撤出，他可以撤出以后呢投资于中国的其他项目，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呢，我讲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资金涌入，不仅仅是国内资金涌入，包括国外机构这个现在也在涌入。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跟前些年确实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家知道货币滥发，应该说这个流动性是很强的，在流动性很强的甚至流动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这个创造股市的这种牛市，无论是快牛还是慢牛，是有一定条件的啊。
好，时间的关系，中国股市狂涨是喜是忧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李克强访问拉美，中国经济后方是否跨越大洋。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8号到26号访问拉美四国，与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的领导人会面，并且分别与各国商谈和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受到当地和国际的广泛关注。李克强在智利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演说，他表示拉美地区是全球繁荣与增长的新兴力量，是全球格局中一个不断崛起的新高地。有分析称，拉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后方。那么拉丁美洲是否正在成为中国的后院呢？中国是否步入大举登陆拉美时代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还有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经济学家夏野良教授。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夏教授，我们看到李克强访问这拉美四国签署的经济协议的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有的说超过1000亿美元，在光在巴西就达到530多亿美元。有很多评论人认为，中国现在对拉美的它的经济战略已经从过去的原材料贸易转入到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中国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大家知道中国过去这些年曾经对非洲大陆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有很多是无偿援助，有的是这个贷款，但最后贷款收不回来，所以呢很多呢就是说是打政治牌，根本就不算经济账。那么应该说中国在这个非洲大陆的这种投资也并没有达到他臆想的那种好的回报啊。我这里讲的还不是经济层面，是讲政治层面。有些国家收了钱得了好处之后，反而呢从内心里面鄙视中国，对中国呢经常就是说不去按照中国的臆想的那个方向去给予回应，甚至有的时候把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一些项目晾到一边，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在60-7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大量的援外，在非洲我们出了很多那样的情况，花了很多的钱，最后你知道坦赞铁路，最后人家怎么说？坦赞铁路是一堆废铁，你们中国政府把它拿回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并没有这个结好，反而结仇。有的时候那这次在拉美想这个再重蹈覆辙，我觉得肯定是失败。而且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这个拉美是美国的后花园后院，那从地理上来讲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后花园后院。这个从这无论是从战略还是从地理上，还有从人们长期的这个心理这种背景来讲说，都不太容易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再加上呢过去中国跟拉美国家的贸易或者是这个经济合作主要是看重它的资源，你像这个拉美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资源矿藏，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那这次呢跟巴西的合作，我觉得就是说我去年11月份到巴西访问，我了解了一下巴西这个政府啊或者一些商界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这个很希望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给这个大量投资，因为巴西很多的基础设施长期欠账，没有钱去做，党派政治也争得不亦乐乎，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人来买单，谁都不愿意为这个大窟窿大缺口去填补，只有中国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所以高铁项目啊，还有那个公路啊，这个机场啊，桥梁啊，发电站啊，这些都是由中国去建，所以巴西这次非常高兴啊。另外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比较类似，还有一个国家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消息中共没有公布，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有没有做一些透露，但我在那边了解的情况就是中国其实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布这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在这个建设呢是说是军事上的合作现在还没有派中方的部队去，但是已经开始做这个项目的设计，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知道这个来自阿根廷军方的消息，就是在阿根廷有这样的这个军事合作的项目，所以这个呢应该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这个将来是不是中国有其他的别有所图啊，除了经济上的合作以外，是不是说我在美国你这个后花园给你安一个小小的炸弹，虽然不一定能把你炸到怎么样，但至少能够让你紧张出一身汗，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多方面的牵制的意图。
是，
好，谢谢夏教授。夏教授，我们接下来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女士，就是刚才夏教授提到，就是说这个拉美地区呢，向来是美国的后花园，不太可能，就是从战略上、从地理上来说，还有从心理上都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后花园。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中国把它的这个政治战略，它就是想把它部署到这个拉美的话，是不是会可能扭转当前的这个后花园的位置呢？
对这一点，美国当然是特别敏感，外界的评论也是特别敏感。但是呢，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拉美投资吧，政治方面的考虑小于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一次呢，因为去拉美投资，所以呢，一带一路，又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一带一路加一洋，就是说，隔着大洋，在中国和这个拉美携手。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其实往那边投的那个比如这一次签约的5000公里的铁路，就是两洋铁路，还有就是2500长的那个输电路，都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基础设施产能严重过剩，几十个产业，包括中国的南北爱铁都是严重过剩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向这个拉美国家呢输送，那么正好是拉美属缺，中国多余，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一次我比较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只和这个智利签订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按道理呢，它跟这个巴西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家签订协议的话呢，如果都建立这个呢，可能结算起来方便得多，结算起来方便得多。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对外投资吧，和以往呢毛泽东时代还是有点不同。就是这个经济方面的目的呢，越来越强。那么政治目的呢，刚才夏教授已经谈到过，就是比如有在那里建军事基地的考虑，这一点呢也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敏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联合国收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让他们呢不要对中国人权进行批评。但是其他的大多数是为了寻找资源。这一次呢，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是输出产能，但是中国的投资手法呢很不对，它和这个西方的国家投资呢纯粹是经济考虑不一样。它主要呢是用，而且是用那西方国家的投资都是用经济手段投资，考量的也是经济目的。那么中国呢是用政治手段投资，所以往往呢达不到经济目的，就是亏损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呢在对外投资有很多失败原因，其中一条呢是中国呢的投资观念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因为在中国投资只要搞定政府就一通百通，什么特权也可以拿到，什么难关也可以闯过，包括银行贷款优惠。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西方去这些落后国家谈其实不行，和这些发展中国家谈不行。这些发展中国家呢，虽然和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劳工权益方面呢可以说比中国好得多。很多非洲小国和拉美国家的公费势力特别强大，所以中国呢常常投资进去以后，就在这个劳工的工资还有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各个细节上和当地的工人呢发生严重的冲突。就像在秘鲁铁矿石，就是那个铁矿石投资很大，买的那个矿也还不错，但是最后就是因为工人和这个中方投资者的强烈冲突，那么他们那边的公费势力特别大，就弄得中国呢几年之内开工了几个月，大多数时间呢是停工状态，这就严重亏损。还有些国家呢，中国政府就没考虑他们的政治风险，就像那个利比亚投资了几百亿，没想到政权变天，新政府不认账。像这个什么斯里兰卡，虽然不是说发生军事政变， 但是呢，新政府上台也不承认前政府元首和中国的投资协议，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政府呢是吃亏大了。他应该以后要考虑一条，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家主权信用好不好，政治环境好不好，还有要改变在中国那种投资思维，不要以为买通政府就万事通，要考虑当地的这个劳工工会势力，还有整个投资环境、软环境、法律方面的事情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第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中国这次的拉美四国去已经做这些行动，他就像就是很简单，你就像一个人，一个很老实又很软弱的人，出来一直踩着他讲一样，然后呢做讲之后呢，那些朋友啊，不好的朋友啊，甚至以前的烂朋友啊，都失上了，失去了很多联系的朋友啊，都闻到这个味气味之后，都跑过来找他要钱借钱，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中国他也是跟那个晚清政府一样了，他当然做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拉帮结派，在国家拉帮结派跟美国抗衡，就这么简单。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一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投资这个问题啊，我就感觉是非常的气愤。现在叫投资了，几十年前呢，他在中国叫外援，对吧？这个我们这个从那个时候就外援，实际上外援就是拿钱往外拽钱，这个援辽、阿尔巴尼亚呀，什么越南的，什么古巴呀，什么朝鲜的，朝鲜这个大窟窿现在可能还在往里填呢，对吧？咱这个我现在就感到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政府，要不他这个反过头来又说他为什么什么新闻自由啊，什么言论自由，他不敢自由呢？他一到是自由了，他真得完蛋了。他的历史上给中国人民，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回想一下，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你说他这个政府成立完以后，给中国人民可持续发展下去的有什么？
好的，
是吧？
谢谢。
现在又弄投资了，所以说这一件我感觉到非常气愤。哪是什么一带一路，就肯定又得赔钱，就是赔钱的开始。老百姓，
好，我就这个张先生的这个来再谈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说这个政府呢，你这个老是从六七十年代就胳膊肘向外拐啊，就是为了像政治上的这种所谓的赞誉啊，你拉拢一帮小兄弟啊，那你中国这个大量的贫困落后地区的投资到现在欠账甚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年，现在究竟怎么样呢？现在资金难道没有缺口吗？如果把这个向外这个投资的这些拿出一部分来投入中国的这个西部落后的这个地方，那包括这个基础设施，难道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设施这个过剩，产能过剩的话，不能向西部转移吗？那我们很多地方连公路都还没有啊，火车这种高速列车是最需要的，我们到大西北有的时候还要很多的这个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所以说这些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个战略方面是有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呢，刚才这个何先生其实强调的一点，他说中国这次到拉美呢，跟以往不同的主要是打的是经济牌，就是意图还是从经济上去考量的。当然我呢认为他这个政府的出发点里边的确有这个，但是他的实际的客观的效果还是打的政治牌。因为何女士何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最终收益回报是很差的，亏损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是
即使他是从经济上去考量的，但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益那打的还是政治牌。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在乎老百姓的感受和老百姓的福祉的话，他应该现在集中，现在你过去讲没钱，一讲中国的这个建设教育就说没钱，你现在有钱了，为什么不把中国贫困落后地区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是最基本的这些产业，还有这个教育卫生基本的福利保障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不做的话，中国政府真正是一个缺德的政府。
谈到钱，我们有几个数字，我看到数字说到2014年底，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990亿美元。然后习近平最近宣布，未来十年中国将向拉美投资2500亿美元，再加上 一带一路，中国不久前在巴基斯坦的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还有其他国家的投资，这些个资金到底怎么来，靠什么支撑？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者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这些个金额能不能拿到，能不能继续执行所谓的海外的投资的计划？
政府它不创造财富，
是
政府的钱来自哪儿？来自纳税人。所以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盘剥老百姓是最厉害的。中国呢有两点，按照我的朋友秦晖的说法，就是低福利啊，还有呢低人权。由于这两个所谓的优势和红利，因为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不在乎老百姓的福利，所以呢他可以那个比资本主义剥削的更厉害。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的剥削程度比资本主义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要严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个钱呢他乱花，他宁肯送给外邦，他不给自己的老百姓以真正的这个好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汉奸政府啊。人说卖国，这是卖国，卖国家利益的话，那真是他们在卖国啊。所以呢这讲到这个具体的，你要讲说这个基础设施啊，还有教育，教育过去多少年说我们钱不够，等有钱足够资金的时候，我们要达到占 GDP 4%的教育投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钱吗？啊，另外呢就是说你光看绝对值还不行，就是你这个钱究竟是怎么用的啊？你不是说盖几栋漂亮的大楼就完事了，而是真正的中小学这个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缺乏大量的师资，合格的师资。有的人自己都没上过几年学，他去当老师。那些贫困落后的地方大家都不愿意去，城市里边的人，这个学历高的人不愿意去，是因为你没有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那国家现在有钱的话，就应该提供这最基本的保障，让这些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的博士们在北京上海找工作很难找到，你为什么不能到那些落后的地方去开拓一片新的视野？如果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不做真正的改善的话，那你这个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梦，都是胡说八道。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青莲，就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李克强在当地呢，在演讲的时候说到，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那么这次的这个跟拉美的经济合作呢，能不能缓解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呢？
我觉得短期内不会，主要还是输出过剩产能，因为像那个高铁庞大的生产的能力啊，没有得到使用，所以呢，它需要那一条公路。然后呢已经有的设备也得销出去。至于刚才你们那个问到这个短期内能不能提振，是这样，目前签的还是意向性协议，这个意向性协议呢要落实还要许多具体条款，所以等到真投资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两三年以后了。那么呢投资回收期呢，像这样的项目一般的起码是建成了以后还有个几年，所以呢应该说是以十年为期，十年以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国际能源格局又发生多大的变化，这都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说呢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远期规划，最后呢能够对中国经济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但是对于那些国家是受益方，应该说他没有钱做的是中国政府帮他做了，应该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受益的啊。比如说铁路修好了，那么因为是别人投的资，所以收益如何他不管，但是有一条他至少是可以坐上了那条铁路，使用了那条铁路，还有使用了那个电路。所以应该说呢，就是这个买卖呢，总的来说中国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对方的风险远远不如中国大。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其实这里这个问题呢挺复杂，我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这里一个国际结汇制度，就是中国的外汇制度。中国的外汇制度是相当大，是接近40000亿啊。那么这个40000亿呢，其实都有人说是中国人民的钱，其实不是中国人民的钱，也不是中国政府的钱。中国的外汇结算制度是外商还有这个结汇，外贸结汇，还有包括一些外商投资，这些钱只要进入中国，他就得到柜台去，政府呢就把它存起来，然后就要发行相当的数量的人民币来购买。所以呢就是中国的以中国银行系统现在的资产80%是外汇资产。外汇资产呢它对应的就是每一分对应的都是负债。
嗯哼，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庆莲和夏叶良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话题是美中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说法是否靠谱，以及其他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